达义大和尚有声书，觉悟人生第二集，菩萨。心地观经曰：一切菩萨富有四愿，成就有情住持三宝，大海终结不退转，云何为四？一者誓度一切众生，二者誓断一切烦恼，三者誓学一切法门，四者誓证一切佛果。学会忍耐。一，
孟子在他的《告子下篇》中说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简而言之，孟老夫子告诉我们，有忍才能有得。这也和一句西方的箴言不谋而合，英才不过是忍耐的别名。究竟如何理解忍耐呢？字典里的解释是：把痛苦的感情或内心的感受控制住，不让其表现出来。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卧薪尝胆的故事了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降服，勾践佯装称臣，为吴王夫差养马。吴王患病，勾践亲口为其肠粪，获得信任，被放回国。回国后的勾践体恤百姓，减免税赋，并和百姓同吃同住。他还在头顶挂上苦胆，经常尝苦胆之苦，亦在吴国所受的侮辱，以警示自己不要忘记过去。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磨练，勾践终于一举灭吴，实现了复国雪耻的抱负。
忍耐是一种才能。
我们可以认真地想一想，为什么要忍耐呢？从上边的例子中，我们可以已经看出一些端倪。因为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如果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，不能忍耐而发脾气，使得自己和他人产生很大分歧，而失去理性和方寸，进而产生嗔恨和烦恼，其结果就是使得局面失控。所以说，忍耐是成功所必须的才能。苏轼曾经写过一篇《留后论》，主要是评价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，着重提到了他的忍耐力。相传张良逃亡到下邳后，有一天从一座桥上经过，遇见一位身穿素袍的老翁。老翁故意把自己的鞋子掉到桥下，对张良说：孺子，下桥去把我的鞋子取来。张良是大家子弟，听了一惊，本想一笑走开，但见此老翁已经老迈，便强忍怒火，下桥为老翁取鞋。取后上桥，双手将鞋递给老翁。老翁伸出脚来，让张良替他穿上。张良本想发作，但一想都已经替他捡上鞋来，穿上又何妨呢？于是便替这个老翁穿上鞋。老翁穿上鞋后一笑而去，张良感到很惊讶。老翁去了一里多，又回身转来，对张良说：孺子可教，五日之后一早在此等我。张良觉得奇怪，贵而答应。五日后一大早，张良来到桥上，老翁已先到。老翁大怒，对张良说：与老人约定，为何迟到？回去吧，五日后早些来赴约。 这次张良在鸡鸣时前往，可老翁又先在桥上。老翁怒容满面地斥责张良，为什么又迟到？五日后可要早来。五日后，张良在半夜就到，过了一会儿老翁才来。这次老翁高兴地说，应该如此。于是拿出一部书对张良道，读了这部书就可以当王者之师，十年后定能成功。13年后你来见我，我是蓟北古城山下的黄石。天亮后，张良取看此书，乃是太公兵法，从此时常读诵。张良后来终于辅佐刘邦成了帝业，那位老人被后人称为黄石公。苏轼在《刘后论》中写道，张良被桥上黄石公授给兵书这件事儿确实很古怪，但真正使得张良成功的并非完全由于一本太公兵法，而是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，所以才能成就大事。黄石公可能认为张良才智有余，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，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，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，去成就远大的谋略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老人和张良素昧平生，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，去拿奴仆的第一件之事来让张良做，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。正是这份自然和淡定，使得张良在日后与秦军和项羽的对战中从没有惊慌和发怒过。看汉高祖之所以成功，项羽之所以失败，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，一个不能忍耐罢了。项羽不能忍耐，因此战争中虽是百战百胜，但随便使用他的刀锋，他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。汉高祖能忍耐，保养那完整的刀锋，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，等待对方的衰弊，而这个策略就是张良制定的。所以苏轼总结道，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，一定具有圣人的节操，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。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，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，这不足以被称为勇士。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，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，当无故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，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，志向非常高远。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《觉悟人生》，2018年由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。